2020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年，除了疫情导致的经济寒冬，新证券法的出台更是意味着严监管时代的轰然而至。从去年开始，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打击力度骤升。根据公开市场数据显示，仅2020年年内就有52股被立案调查，这些财务造假案件个个触目惊心。材料界的华为、康德新虚构销售业务，拿地下钱庄当中介，连续3年财务造假，累计虚增利润115亿。水产第一股獐子岛在6年内4次扇贝集体逃亡失踪，连年巨亏，却粉饰业绩，造成盈利假象。康美药业也作为中国首例集体诉讼案的被告方，成为了新证券法枪口下的第一个亡魂。业内人士预测，此案原告人数可能达10几万人，索赔规模或达数十亿元。这背后牵扯的是中国 A 股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财务造假案。康美不仅伪造银行存单，暗中操纵股市，虚增百亿现金，还把审计机构、券商也通通拉下了水。康美造假案对中国股市造成了无比恶劣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案发后康美股价疯狂下跌，却依然有大批信徒持续买入驰援康美。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第37期上集。这期我们就来复盘这起关系链庞杂、作案手法简单粗暴、最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 A 股市场财务造假第一案。康美药业作为 A 股市场上首个市值突破千亿的药企，曾缔造了中国药企的无数个神话，是股民们心中的大白马、摇钱树。而康美的创始人马兴田也因此被大家誉为药王，下家山镇属普宁市靖东南部，地处小丘，与3公里外的笔架山相比为低，故名为下家山。马兴田就出生在这里一个名叫丸仔村的小山村。马兴田的医药巨头之路并不是来自家族传承，而是源于他与妻子许东锦的美好爱情。许东锦的家乡广东普宁，早在明清时期就是粤东的中药集散地。民国时期，普宁的梅林药市被誉为药材的小国际市场，普宁的中药交易可以说是华南药材市场价格的风向标。而许东锦的父亲许德士正是当地有名的药材商，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参炮制技艺的传承人。他先后开办过绣花厂、海绵加工厂和珍珠加工厂，其珍珠加工厂的出货量一度占据全国第一，比国营企业做得还大。马兴田在认识许东锦之前空有雄心大志，却无处施展，两人婚后一切都有了转机。财力雄厚的许德士作为老丈人，出手帮女婿立业，自然顺理成章。就这样，马兴田拿到了他人生中的天使投资。受当地商业环境和许东锦家庭的影响，马兴田夫妇也将目光锁定了中药药材生意。他们用这笔钱在当地开了一家中药药材店，经营得很是红火。1996年，马兴田判断三七将会迎来高价位，他提前以较低的价格从药农手中收购了大批三七。果然如他所料，很快三七行情上涨，他又以高价卖出，赚取了大额差价。就这样，倒药倒出了第一桶金之后，马兴田想要将生意规模做得更大。于是1997年，28岁的马兴田和妻子许东锦在普宁创办了一家制药厂康美药业。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康美药业做的并不是中药，而是化学药。化学药的研发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而马兴田毫无经验。但当时粤东地区还没有成熟的现代化西药制药厂，马兴田看准了这条赛道，成为了第一个吃蛋糕的人。建厂后，马兴田迅速组建了一个由医院、研究所、医学院、药企四方联合的专家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康美药业化学药生产基地。只用了1年时间，康美药业的化学药生产基地就通过了 GMP 认证。彼时国内药品生产还没有规范的 GMP 标准，马兴田为此四处拜访各大企业和科研机构，学习经验，整改管理，聘请专家参加试讲。最终康美成功在6000多家制药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第43家、粤东第一家通过 GMP 的制药企业。之后康美药业又从市场上购买了大量西药发明专利，这些都是常用药。除此之外，康美还火速研发出洛新平、利乐、诺沙等多款国家级新药。凭借着生产西药，马兴田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让康美成为了制药行业冉冉升起的新星。2001年，康美药业在上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0518，寓意着我要发。在2001年的上市招股书中，康美药业表示将把募集资金用于4款新化学药的生产线。但一年后，马兴田发现光靠生产化学药，康美的发展空间有限，他再次对自己的老本行动了心思。中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当时相对于西药，中药有一些明显不足的地方。 一是缺乏科学化，中药治病的机理，即使很多老中医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二是缺乏标准化，人们买中药往往一买就是一大包，煎服食很难精准的计量，不经意之间就会造成治疗效果的差异以及副作用；三是不同产地和不同厂家的中药质量不稳定，硫磺超标、重金属超标等事故频发；四是缺乏规模化、小散乱的行业特点和传统的前店后坊生产模式，严重阻碍了整个中药产业的发展。有着西药生产经历的马兴田敏锐地从这些问题中发现了商机。2002年，康美药业投资1元建设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中药饮片产业化示范基地，通过标准化生产方式试图解决中药质量不稳定的问题。2005年，康美药业在业内率先推出了中药饮片小包装，将各种各样的中药药材按照克数进行小袋包装。此外，康美药业还从同仁堂高薪挖来老药师，专门为康美打造中药饮片炮制工艺。康美独创的小包装中药便于市场买卖，以至于后来同仁堂、999等知名药厂也都开始模仿康美的中药外包装。这些创新看似微小，却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手抓秤量的中药用药传统，推动了中药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还间接促进了中医的科学化。也因此，康美药业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立为了行业典范。借着中药行业的这股东风，康美再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3年，康美药业中药饮片营收6539.73万元，占总营收的 14.08%， 是2002年总收入的3倍还多。此后11年，马兴田还在资本的加持之下，围绕中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不断加强对中药药材资源的掌控和整合。在上游，康美布局中药药材种植产业，陆续建立了30万亩中药药材种植基地；在中游，康美攻占药材市场，投入数十亿打造中药城，占到了全国药材交易量75%以上。另外，康美还先后建立了覆盖全国的11个中药饮片生产基地和华南地区最大的中药饮片物流配送中心。在下游，康美向医院等终端延伸，与医院签订药房托管协议，后来又广泛涉及了智慧药房、智慧药柜、OTC 零售、连锁药店、直销、医药电商、移动医疗等业务。除了中医药产业链布局之外，康美还打造中医药信息化平台，其先后启动了多个项目，构建了覆盖中药药材种植、生产、流通全周期的体系。伴随着这一系列大手笔布局，康美起飞了。2002年时，康美营收才只有 4.1 亿元，而2011年就达到了 60.8 亿元，实现了9年 34.9% 的复合增长率。2012年，康美更是突破了百亿营收大关，净利润攀升至 14.41 亿元。上市十年，康美药业股票取得了近8倍的升幅，成为沪深两市著名的大牛股，市值超过300亿元。马兴田家族也以120亿的财富位列胡润中国百富榜第73位。同时，康美药业还是资本市场的融资高手，自成立以来，公司几乎做到了年年融资。在康美药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一部名叫《康美之恋》的 MV 也在央视三套循环播出。这部广告片由任泉与李冰冰主演，亲情讲述了马兴田与许东锦相识于微末、携手于巅峰的创业爱情故事，深受观众好评。康美药业的名声也随着歌声传遍大江南北。然而，堆出于岸，流弊湍之。2012年12月15日，中能兴业与证券市场周刊联手，将矛头指向康美药业。《康美谎言》一文横空出世，击碎了康美药业完美的外壳。文章称，康美药业高成长的背后涉嫌财务造假，虚增利润18.47亿元。并揭露康美这些年的增长完全是由造假、融资、再造假、再融资支撑的谎言。另外还指出康美在土地购买和项目建设两方面的问题。调查者先通过到普宁市国土资源局查证，发现在康美药业历年公告的主要土地使用权中，其号称在普宁市面积最大的一块土地并不属于康美药业。康美提供的土地证号对应的地块仅有3.6亩，而康美在普宁第二大的土地，其证号竟然是伪造的。这块号称位于普宁市大南山镇接神公路东林大县南，面积约233亩的土地根本不存在。另外，2006年年底，康美药业为其配送中心项目购买700亩建设用地。2008年时，康美报告显示已经全额支付土地款，并列入公司资产中。记者在394乡道、普宁大道及河流围城的区域内发现了一块奠基碑，碑上有康美药业中药物流港2007年1月20日吉利的字样。经康美药业董秘确认，康美药业中药物流港就是配送中心。蹊跷的是，记者从普宁土地管理部门获得的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显示，康美药业于2012年10月以1.1亿元购买此块土地， 该确认书附带的土地红线图表明，这块2012年购买的土地就是电机杯所在的区域。也就是说，康美药业在2008年和2012年斥巨资重复购买了同一块土地。不仅如此，这个配送中心项目本身也有不少猫腻。2007年，康美增发募投此配送中心项目，而项目位置却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2007年的增发招股意向说明书显示，配送中心就是康美药业中药物流港，在同一地块。而根据康美药业2008年的说明，项目又位于上文提到的本不存在的证号造假的土地。但实际上，这个项目却坐落在普宁市的另一块土地上。经实地测量，配送中心围墙内土地面积不超过250亩。在中国土地市场网查询显示，该土地总占地面积231.5亩，总价4500万元。这显然与康美提供的数字差异很大。另外，配送中心的仓库面积缩水也相当明显，实际的仓库面积38953平米，相比康美宣称的62500平米，缩水高达38%。这个项目涉嫌虚增资产达5.7亿元。不仅如此，2009年公司公告显示，康美购买了普宁市桂正山村的一块土地，购买价为3.6亿元。而在2010年，康美药业配股说明书中，这块占康美药业2010年末总土地价值27%的土地，居然离奇消失了。国土资源部网站上也没有这块土地的任何相关交易或是转让记录。康美药业还在2011年称，将建设一个占地总面积650亩、投资不少于10亿元的新中药材专业市场。而调查者通过实地走访，在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里，找到了所谓专业市场的电机杯及其他一些电机仪式的遗留物。可经测量，这块土地约137.86亩，仅是康美宣称的650亩的1/5，且无任何动工迹象。土地和建设工程两项合计，康美药业在这个项目上虚增投入近6亿元。不仅如此，康美药业还隐瞒了其地产关联交易。国土资源部网站信息显示，康美药业于2009年11月27日购买了位于普宁广善公路南侧的一块土地，土地面积32.91亩，使用年限是70年，土地成交价277万元。而一家名叫汇润地产的地产公司，其土地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显示，该司某项目所在位置与康美这块地重合，土地使用权也同样是70年。此外，汇润地产在普宁的第一个楼盘雅苑占用的土地也属康美药业所有。这块土地最早见于康美药业2004年年报，在2010年配股说明书中也有提及。该项目开盘当天就被有意向的客户预定一空。文中称，上述土地已做其他商用，而康美药业却仍将其列入了资产列表。这篇康美谎言发布当天，康美药业开盘即跌停，股价跌至2年半以来的最低点。随即，康美药业发出一则公告，在公告中，康美对这些问题有理有据地进行了一一反驳。很快，康美就稳定住了局势。然而，另一方也没有轻易放弃。2013年3月，《证券市场周刊》再次刊登了《康美谎言》第二季，更正了康美药业虚增投资金额合计约17.7亿元，又言辞指出康美名下的近1000亩土地都是荒山。但巧合的是，这几个月里，除了康美之外，还有诸多中药企业都黑料缠身。云南白药、贵州百灵、汉森制药等多家上市公司都接连被爆出召回门、造假门、致癌门等负面新闻。康美的财务造假问题在同行负面新闻的映衬下也显得不足为奇了。后来外界也将此次医药股集体爆发负面新闻看作是资本针对中药行业的恶意做空，而康美药业不过也是受害者之一。这种阴谋论蔓延在二级市场，康美也糊里糊涂地逃过了市场的追责。一年后，一名叫刘志清的股民又向证监会实名举报康美药业财务造假、公司管理层违法，但没有得到证监会回复，法院也未予以立案。尽管康美药业逃过了这一劫，但随着外界对康美关注的持续增长，还有更多的问题被曝光了出来。康美药业生产的普通食品橘黄茶被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多地的市场监管机关都对其经销商做出了行政处罚。之后，从2016年到2017年间，康美药业的菊花、人参产品均因违法添加行为、农药残留量项目等不合格，多次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处罚通报。2018年5月9日，央视还以专题方式曝光了康美药业亳州药材市场的黑幕，而21世纪经济报道则在多年前就曝光过，康美药业在亳州的药材市场是在以中药药材为名倒腾地产。康美药业甚至卷入了传销的漩涡。2018年1月，多家媒体发布报道称，在康美药业纳税大户、资产市场破千亿、热心慈善等一系列形象背后，隐藏着传销的事实。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也披露， 在2017年年度直销投诉中，康美药业以八件投诉量位居前列。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显示，康美药业经批准直销产品仅一种，康美牌西洋参胶囊，但康美市面上的直销产品却达到20余种，包括食品、护肤品、家居用品等等，远超其批准范围的数十倍。不仅如此，康美药业直销活动早已遍布全国。康美的直销经理透露，康美在河北、天津等各地有多个工作室，经常举办各类活动。然而，商务部信息显示，康美药业的直销区域仅限于广东省内的部分地区。更让大众确信康美是传销的，是其销售制度。首先是加盟会员制，包含银卡会员、金卡会员、钻卡会员、 VIP 会员四类。而如果想成为上述会员，分别需要缴纳1900元、4900元、13900元、27400元会费。在加入会员后，更有一套完整的经销商等级制度，分为见习主任、主任、高级主任、经理、高级经理、总监、高级总监、首席总监8个级别。而想要达到上述级别，则需要发展7.6万元至2160万元不等的下限消费额度。此外，康美药业还有一套奖金体系，包括市场培育奖、销售业绩奖、感恩互助奖、组织管理奖、全球分红等。这些奖项是以层级业绩为基数的百分比获利，属于团队计酬，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传销套路了。而康美旗下的康美宝典更是充满了各种打鸡血的宣传口号，诸如来康美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康美的经营模式是未来的趋势，康美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等等。不仅如此，网上也不时有人发出家人陷入康美传销的求助信息。此次媒体报道一出，康美的市值在短短10天就下跌了近400亿。对此，许东锦辩解称，直销模式经常被人误解，主要原因是运作不规范以及没有货真价实的产品，而这两块却是我们康美药业安身立命之本。但奇怪的是，在经历了以上财务造假风波、药品安全风波、传销风波后，康美似乎绝处逢生了，其股价仿佛过山车般先跌停又诡异上扬，等到了2018年5月，市值更是达到1200多亿元的新高度，仅次于恒瑞医药，超过了复星医药、白云山等公司。一个月后，马董事长还和政府有关部门一同出席了康美计划投资约300亿元的昆明健康城项目启动仪式，马药王看起来依旧春光满面。此时他没想到300亿这个数字马上将成为康美的梦魇。2018年7月，一篇名为《康美药业财报疑云，利息支出超12亿，账上360亿现金只是摆设》的文章发出。文中从康美高存高贷的行为出发，对康美的财报提出了质疑。康美存贷双高的状况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其资金和有息负债分别为7.08亿、7亿，占净资产比均超过60%。2010年，其资金和有息负债分别为27.6亿元、28.6亿元，占净资产比均超过56%。截至2018年3月底，康美药业手持现金高达366.4亿元，且大部分货币资金处于可自由支配的状态。而拥有大量的货币资金却要付出高额代价去贷款，康美的行为疑云重重。或许是此前媒体针对康美有过太多次狼来了的呼喊，这篇文章刊登在财联社和界面等媒体上后，也仅有10几家媒体网站转载，更没有在二级市场激起什么水花。蹊跷的是，2018年8月10日，又有一篇名为《利息支出超12亿，账上360亿现金只是摆设》，内地媒体质疑康美药业财报涉嫌造假的文章，出现在香港大众报纸《苹果日报》的苹果港文版。苹果日报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收费报纸，内容迎合大众口味，多以娱乐明星桃色新闻为主，很少关注内地上市公司新闻。然而康美药业的这篇负面报道却占据了苹果日报半个版面，且全文都用黑框加粗，这一般代表着该文章属于付费广告版面。究竟是谁花钱让康美上了娱乐头条，大家不得而知。但这种充值爆黑料的行为被市场解读为针对康美药业的又一轮做空，于是和前几次一样，此次黑料只是让康美的股价出现了轻微波动。但就在大家以为康美药业是靠实力挺过了质疑时，康美却迎来了至暗时刻。10月16日，康美药业股价早盘闪崩，市值缩水近100亿，午盘后又被连番翘板，最终收跌 5.97%。 环球老虎财经旗下的公众号市值相对论迅速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千亿康美药业闪崩》的文章，质疑其财务状况。10月17日，康美的股票再度闪崩跌停，而其发行的15康美债单日跌幅更超过 20%。 这次康美没能再创造股价回升奇迹，4个工作日后康美市值迅速腰斩， 这期间，康姆药业紧急发布公告，给自己的货币现金情况进行了长达数千字的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澄清说明，大股东还抛出了5亿人民币的增持计划，但依然没有挡住股价的跌势。可能大家也都发现了，康美的股价一直十分诡异，在此前财务造假、药品安全、传销、存在双高等负面消息被接连爆出后，康美股价总是先受影响下跌，但最终尾盘都会呈现出显著拉升的形态。然而这次崩盘却打破了以往化险为夷的模式，反倒直接引起了市场的诸多猜测。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